第187集，
函谷八友中的其余七个人一听康广林说掌门师叔已经允许他们重归师门了，一个个都是心下大喜，一齐过来向掌门师叔叩谢。想起师父不能亲见八人重归师门，又痛哭起来。虚竹无可奈何地四下里望望，突然发现慕容复、段延庆、段誉、王语嫣、惠子、六僧以及玄难都已经不见了，这岭上松林之中就只剩下了他逍遥派的九个人，惊道：“哎，他们都到哪儿去了？”吴岭君说：“慕容公子和少林派众高僧见咱们谈论不休，都已各自去了。”虚竹叫了一声哎呦，发足便追了下去。他要追上慧芳等人同回少林，禀告方丈和自己的授业师父，同时内心深处也颇有溜之大吉之意，要摆脱逍遥派群弟子的纠缠。他急行了半个时辰，越奔越快，始终没见到慧子六僧。他已得逍遥老人70余年神功，奔行之速急于骏马，刚一下岭便已经超过了慧子六僧。他只道惠子六僧还在前面呢，拼命的追赶，殊不知仓促之际，在山坳转角处没见到六僧，几个起落便已经远远的将他们抛在了后面。虚竹直追到傍晚，仍不见六位师叔伯的踪迹，好生奇怪，猜想自己是走差了道了。重新回头奔行20余里，向路上的人打听，谁都没有见到六个和尚。这般来回急行，居然丝毫不觉得疲累，眼看着天黑了，肚子里却饿起来了。走到一处小镇的饭店之中，坐下来要了两碗素面。素面一时未能煮起，虚竹不住地向着殿外大道东张西望，忽听得身旁一个声音说道：“和尚，你在等什么人吗？”虚竹转过头来，只见西首靠窗的座头上坐着个青山少年，秀眉星目，皮色白净，相貌极美，约莫17、18岁年纪，正自笑吟吟的望着他。虚竹说：“正是啊，啊，请问小相公，你可见到有六个和尚吗？”那少年道：“没见到六个和尚，一个和尚倒看见了。”虚竹说：“哦，一个和尚，请问相公在何处见过他呀？”那少年道：“便在这家饭店中见到的呀。”虚竹心想：“一个和尚，那便不是慧芳师伯他们那一干人了，但既然是僧人，说不定也能打听到一些消息。”问道：“请问相公，那和尚是何等模样啊？多大年纪？往何方而去呀？”那少年微微笑道：“这个和尚，高额大耳，阔口厚唇，鼻孔朝天，约莫23、24岁年纪。他是在这饭店之中等着吃两碗素面，尚未动身。”虚竹哈哈一笑，说道：“小相公原来说的是我呀。”那少年道：“相公便是相公，为什么要加个小字啊？我可是只叫你和尚，没有把你叫做小和尚吧？”虚竹答应了一声是，说：“那该称相公才是。”说话之间，殿半端上两碗素面，虚竹说：“ 相公，小僧要吃面了。那少年说，青菜蘑菇没点油水，有什么好吃的？来来来，你到我这里来，我请你吃白肉，吃烧鸡。虚竹说，罪过罪过，小僧一生从未碰过荤腥啊，相公请便吧。说着侧过身子自行吃面，连那少年吃肉吃鸡的情状也不愿意多看。他肚子里头甚饿呀，片刻之间便吃了大半碗面。忽听得那少年叫道，
哎，这是什么？
虚竹转过头去，只见那少年右手拿着一只羹匙，正舀了一羹匙汤送入口中，突然间发现了什么奇异的物件，那羹匙离嘴约有半尺便停住了，左手在桌上捡起一样物事。那少年站起身来，右手捏着那件物事走到虚竹身边，说道，
和尚，你瞧这虫奇不奇怪？
虚竹见他捏住的是一枚黑色小甲虫，这种黑甲虫到处都有，绝不是什么奇怪物事，便问，
不知有何奇处啊？
那少年说，你瞧这虫壳是硬的，乌亮光泽，像是涂了一层油一样。虚竹说，
嗯，一般甲虫都是如此。
那少年说，
是吗？
将甲虫丢在地上，伸脚踩死了，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虚竹叹道，
罪过罪过，
重新又低头吃面。他整日未曾吃过东西，这碗面吃起来十分香甜，连面汤也喝了个碗底朝天。他拿过第二碗面来，举起筷子正要吃，那少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道，
哈哈哈哈，和尚，我还当你是个严守清规戒律的好和尚呢，谁知道却是个口是心非的假正经。
虚竹说，我怎么口是心非了？那少年说，
你说你这一生从未碰过荤腥，这一碗鸡汤面却又怎么吃得如此津津有味呀？
虚竹说，相公说笑了，这明明是一碗青菜蘑菇面，何来鸡汤？我关照过店办，半点荤油也不能放的。那少年微笑道，
你嘴里说不沾荤腥，可是一喝到鸡汤便咂嘴搭舌的，可不知道喝的有多香甜。和尚，我在这碗面里也给你加上一羹匙鸡汤吧。
说着伸出羹匙，在面前盛烧鸡的碗中舀上了一匙汤，站起身来。虚竹大吃一惊，道，
你刚才已经……
那少年笑着说，
是啊，刚才呀，我在那碗面里头给你加上了一勺鸡汤，你难道没瞧见吗？哎呦，和尚，你快快闭上眼睛，假装不知道，我给你在面中加上一勺鸡汤，包你好吃多了。反正不是你自己加的，如来佛祖啊，不会怪你的。
虚竹又惊又怒，这才知道，他捉个小甲虫来给自己看，乃是声东击西，引开自己的目光，却趁这个机会将一勺鸡汤倒入了面中。想起来喝那面汤的时候，的确是感到味道异常鲜美，只是啊，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喝过鸡汤，便不知道这是鸡汤的滋味。现下这鸡汤已经喝入了肚中，那便如何是好啊？是不是该当呕了出来呀？一时之间彷徨无计。那少年呼道，
和尚，你要找的那六个和尚这不是来了吗？
说着向门外一指。
虚竹心下大喜呀、啊，抢到门边向道上瞧去，却连一个和尚也没有。他知道自己又受了这少年的欺骗，心头老大的不高兴。只是出家人不可嗔怒，强自忍耐，一声不响，回头又来吃面。虚竹心道：这位小相公年纪轻轻的，偏生爱跟我恶作剧。当下提起筷子，风卷残云般的又吃了大半碗面。突然之间，两排牙齿之间咬到了一块滑腻腻的东西，一惊之下连忙向碗中看去，只见面条之中夹着一大片肥肉，却有半片已经被咬下去了，显然是给自己吃下去了呀。虚竹将筷子往桌上一拍，叫道：苦也，苦也。那少年笑道：和尚，这肥肉不好吃吗？怎么叫起苦来？虚竹怒道：你骗我到门口去看人，却在我碗里放了块肥肉。我23年之中从未沾过半点荤腥，我这可毁在你手里了。那少年微微一笑说道：这肥肉的滋味岂不是胜过青菜豆腐10倍吗？你从前不吃啊，可真是太傻了。虚竹愁眉苦脸地站了起来，右手插住了自己的喉头，一时心乱如麻。忽听得门外人声喧扰，有许多人走向饭店而来。他这一瞥之间，只见这群人竟然是星宿派群弟子，暗叫：哎呦，不好，给星宿老怪捉到，我命休矣。急忙抢向后径，想要逃出饭店。岂知推开门踏了进去，竟是一间卧房。虚竹想要缩脚出来，只听得身后有人叫：店家，店家，快拿酒肉来。星宿派弟子已进了客堂，虚竹不敢退出去，只得轻轻地将门掩上了。忽听得一个人声音说道：给这个胖和尚找个地方睡一睡。正是丁春秋的声音。一名星宿派弟子说：是。脚步沉重，便走向卧房而来。虚竹大惊，无计可施，一矮身钻进了床底下。他脑袋钻进床底下，和什么东西碰了一下，一个声音低声惊呼：啊！原来床底下已经躲了一个人了。虚竹更是大吃一惊，待要退出，那星宿弟子已经报了会镜，走进卧房，放在床上，又退了出去。只听得身旁那人在他耳畔低声地说：和尚，肥肉好吃吗？你怕什么？原来便是那少年相公。虚竹心想：你身手倒也敏捷，比我还先躲到床底下了。低声说：外边来的是一批大恶人，相公千万不可作声。那少年说：你怎知道他们是大恶人？虚竹说：我认得他们，这些人杀人不眨眼，可不是玩的。那少年正要叫他别作声，突然之间躺在床上的慧静大声叫嚷了起来：床底下有人，床底下有人。虚竹和那少年大惊，同时从床底下窜了出来。只见丁春秋站在门口，微微冷笑，脸上的神情又是得意又是狠毒。那少年已经吓得脸上连血色都没有了，跪了下去，颤声叫道：师父。丁春秋笑着说：呵呵呵，好极，好极。
拿来。
那少年说，不在弟子身边。
丁春秋说，在哪里呀？
那少年说，在辽国南京城。
丁春秋目露凶光，低沉着嗓子说道，你到此刻还想骗我？我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那少年道，弟子不敢欺骗师父。
丁春秋目光向虚竹扫了过去，问那少年，你怎么跟他在一起了？
那少年说，刚才在这殿中相遇的。
丁春秋哼的一声说，撒谎，撒谎。狠狠地瞪了二人两眼，回了出去。四名星宿派弟子抢进房来，围住二人。虚竹又惊又怒道，
原来你也是星宿派的弟子。
那少年一顿足，恨恨地说，
都是你这臭和尚不好，还说我呢。
一名星宿弟子说道，
大师姐别来可好哇。
那语气甚是轻薄，一副幸灾乐祸的神气。虚竹奇道，
是什么？你
那少年呸了一声道，
呸，臭和尚，笨和尚，我当然是女子，难道你一直都没瞧出来吗？
虚竹心想，原来这小相公不但是女子，而且是星宿派的弟子，不但是星宿派的弟子，而且还是他们的大师姐。
哎呦，不好，
他害我喝鸡汤吃肥肉，只怕其中还下了毒啊。这个少年自然便是阿紫乔装改扮的了。他在辽国南京虽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他呀生性好动，日久生厌。萧峰公务忙碌，又不能天天的陪他打猎玩耍。有一日心下烦闷，独自出外玩耍，本来打算当天晚上便即回去，哪知遇上了一件好玩的事情，追踪一个人竟越追越远，最后终于将那人毒死了。但是离南京已经挺远的了，索性便闯到中原来。他到处游荡也是凑巧，这一日竟和虚竹和丁春秋同时遇上了。他引得虚竹破戒吃荤，只是一时兴起的恶作剧，只要别人狼狈烦恼，他便十分的开心，倒也并没有其他的意思。阿紫只道师父正在星宿海畔享福，绝不会来到中原的，哪知道冤家路窄，竟会在这小饭店中遇上了。他早就吓得魂不附体了，大声地呵斥虚竹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说话的声音颤抖不已，要想强自镇定也是不能的了。心中急速地筹划脱身之法，
为今之计只有骗得师父到南京去，假姐夫之手将师父杀了，那才是我唯一的生路，除了姐夫谁也打不过我师父。好在神木王鼎留在了南京，师父非寻回这宝贝不可。
想到这里心下稍定，但转念又想，
但要是师父先将我打成残废，削了我的武功，再将我押回南京，这等苦头只怕比历史死了还要难受得多吧。哎，
霎时之间脸上又是全无血色。便在此时，一名星宿弟子走到门口，笑嘻嘻地说，
大师姐，师父有请。
阿紫听得师父召唤， 早就像老鼠听到猫叫一般，吓得骨头都酥了，但是明知逃不了了，只得跟着那名星宿弟子来到大堂。丁春秋独具一桌，桌上放了酒菜，众弟子远远垂手站立，毕恭毕敬，谁也不敢喘一口大气儿。阿紫走上前去，叫了声师父，跪了下去。丁春秋说，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阿紫说，不敢欺瞒师父，的确是在辽国南京城。
丁春秋说，南京城何处啊？
阿紫说，辽国南院大王萧大王的王府之中。
丁春秋皱眉道，怎么会落入这契丹翻狗的手里了？
阿紫说，没落入他的手里，弟子到了北边之后，唯恐失落了师父这件宝贝，又怕失手损毁，因此偷偷的到那萧大王的后花园中掘地埋藏，这地方隐蔽之极，萧大王的花园占地6000余亩，除了弟子之外谁也找不到这座王鼎，师父尽可放心。
丁春秋冷笑道，哼，只有你自己才找得到。哼，小东西，你倒是厉害呀，啊，你想要我投鼠忌器，不敢杀你。你是说杀了你之后便找不到王鼎了吗？阿紫全身发抖，战战兢兢地说，
师父，倘若不肯饶恕弟子的顽皮胡闹，如果削去了我的功力，挑断了我的筋脉，如果我断了一手一足，弟子宁可立时死了，绝技不再吐露那王鼎，那王鼎的所在。
说到后来，心中害怕之极，已然语不成句了。丁春秋微笑着说，
你这个小东西，居然胆敢和我讨价还价，我星宿派门下有你这样厉害的角色，而我事先没加防备，那也是星宿老仙走了眼了。
一名弟子突然大声地叫道，
星宿老仙洞察过去未来，明知神木王鼎该有如此一劫，因此假手阿紫使这件宝贝立此一番险恶，乃是加工琢磨之意，好令宝鼎更增法力。
另一名弟子说，普天下的事物有哪一件不在老仙的神算之中，老仙谦意之词，众弟子万万不可当真啦。
又有一名弟子说，
星宿老仙今日略施小计，便杀了少林派高手玄难，诛灭聋哑老人师徒数十口，古往今来哪有这般胜于大罗金仙的人物。小阿紫，不论你有多少狡猾的伎俩，又怎能跳得出星宿老仙的手掌，顽抗求哀两句无益。
丁春秋微笑点头，捻须而听。